还记得吗？啊，我们来复习一下，就是处境，你碰到什么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这当中有什么样的人事物，然后呢，反应，请问你的反应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有那样反应？是从你的心，所以呢，你就从处境反应里面呢，去看你自己背后的那颗心，你心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动机，有什么样的欲望。啊，这个是你自己要分析你自己的，然后呢，你看看你那样的反应最后的后果是什么。啊，那通常我们一般人在分析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几乎可以说我们在这前面四个问题呢几乎都是愚昧人，就是说发生的事情我们就是这么单纯，处境我考试考得不好被老师骂了一顿，反应心里就觉得很丢脸，然后呢就嘟着一张嘴，或者是指着老师骂说动机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的面子很重要，我觉得我的自尊心很重要，我觉得老师你可以私下说我，你不能公然说我。后果就是，那就看你反应是什么反应，后果就可能就是很糟糕啊，老师把你当掉了等等啊，或者你就讨厌这个老师啊，从此以后他教的 x 加 y 等于 z， 你怎么听都听不进去。那我们说作为一个智慧人呢，那最重要的当然就是神说啦，神怎么说，神对我们的处境有话说，对我们的反应有话说，对我们心里面的动机欲望神有话说，对于那个后果神也有话说的，所以神怎么说很重要，这几乎就是我们的解药。好像我给你拔刀脉了，说你里面是什么心脏病，那我得有能力开出心脏病的药给你，对吧？所以神怎么说，那个就是我们的解药。神说话了，那你就要想你要怎么转向他，你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欲望，有什么样的动机，你心里面那颗心应该是什么样的心啊？你要归正。然后呢，神告诉你 OK， 现在同样这样一个处境，你应该有什么反应，那你就应该那样反应，然后最后呢，你就去看看那个后果会是什么，就是说这样子你顺着神的话去做，这样的后果是什么，也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两棵树。我们常常就是外面我们想要有好行为，可是常常出来就是不好的行为，我们的肢体，我们的手脚，我们嘴巴，我们说不好听的话，我们那个痛语调很难听，我们眼睛是拿来瞪人家的，我们的手是拿来打人的，那你想叫他不要打人，不要骂人，不要那样子，你想直接跳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外面的这样的行为是你要尽心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之后，其次要爱人如己，你不可能能够爱人如己，如果你的心跟神不正的话，就是说如果你的心，你的肺腑心肠，你里面的灵如果不是被神的话，神的救恩得着，那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你的整个心尽心尽心尽心尽意尽心尽心尽意尽力，这个字就是讲你这整个人，你里面那个人，你里面那个人要整个爱主的话，你外面才有可能有好的果子，你种什么它就结什么，你种香蕉的种子它当然长出来就是香蕉，你种基督的种子当然长出来就是像基督的那个言行举止的样子。所以呢，我们上个礼拜在讲这个八大问题的前四大问题的时候，大概我们可以这样子讲，处境，你活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呢有一些误导的声音，他会建议你说来来来把你的孩子送来哈佛，来来来把你孩子早一点送去学钢琴，为什么？因为不要让你的小孩输在起跑线上。处境，来来来你要这样，你要那，你要买名牌，你要有跑车，你要有什么，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充满的都是一些错误的声音，错误的价值观，那些恶人的声音，那些恶人的生活模式。处境，你活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堕落的世界，这些人根本就是不敬畏神的人，这些人认为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这些人认为什么叫羞耻，什么叫做荣耀，这些人的这种价值观。可是圣经里面说这世界的价值观是 false， 是虚假的，是错误的。如果你的心里面就相信他跟你讲说你要跟我们一起来贪污，你如果跟我们一起贪污呢，那你终身呢享用不尽，如果你不跟我们同流合污呢，那你这个工作你就不能做了，我们容不下你，你就会被开除了。你如果买进这个谎言的时候，你相信说你照他的那一套去做，你凡事亨通，你这个世界会活得很好，活在这个世界。如果你不相信他，那你就讲啊，那我生活受到威胁了。我告诉你，如果你不来跟我们一起，你不来跟我们这样卖淫，你不来跟我们又偷又抢的话，那么你这一辈子就没钱，你这辈子活得就很糟糕了。如果你心里面相信他，他告诉你说来，来跟我一起同流合污，来，他命令你说，你这时候要这样说啊， 他告诉你，你心里面如果真相信了他那一套的话，你的生活言行举止，你的眼睛，你的鼻子，你的嘴巴，你一定会活出那个谎言的生活模式。也就是说，处境，我跟我丈夫两个人意见不合了，然后反应我就跟他吵。我为什么跟他吵？因为我相信借着大声我可以制服他。我相信如果我不大声呢，那他就反过来制服我，我遭受到威胁。所以你心里面买进这一套的时候，你就会照他在里面支配你的那个价值观的模式，支配你在外面的眼睛、鼻子、嘴巴、声音、手脚等等。所以呢，你出来就会是那个样子。因此你针对这个恶人，你的反应就是当外面有一个处境来的时候，你真相信他讲的话的结果是什么？你真的会活出他那一套来。你活出他那一套的后果是什么？根据诗篇第一篇，恶人他将来就像糠皮一样会灭亡的，会被吹走的。现在今生你还没看见，但是等到神审判那天你一定会看见。如果你要买进世界那一套的话，结果就是这样，你就被吹走了，你的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处境，我们不单是被神的形象，按神形象所造，神在雕塑我们，魔鬼撒旦也企图想要按他的形象来雕塑我们，所以他会结合这世界的那一套价值观。魔鬼撒旦是谁？他是说谎的，他是杀人的，根据约翰福音第八章，他是寻求自己的好处的，他是想要自己做统治者。如果你真的魔鬼撒旦借着一些谎言来欺骗你，来威胁你，假设你真的买进他那一套，你真的顺服他的话，你的言行举止出来的就会行他的那一套。所以呢，耶稣说你们就是行你们你父你你们的父就是魔鬼撒旦。他说哎，你以色列人就说你们怎么耶稣你怎么可以这样骂我们呢？可是耶稣真的就讲啊，说那个你们行魔鬼的旨意。魔鬼起初是什么呢？他是杀人的，说谎的，不守真理的，他是行私欲的。所以当你相信了魔鬼那一套的时候呢，处境你现在碰到这个，如果你真的把他谎言听进来买进来，你相信，那么你的言行举止一定会是那个样子。魔鬼今天就在告诉你，他就在你耳边就在说谎。小李子你好可怜哦，你看你结婚十年，你的丈夫都没有给你买过戒指，也没买过玫瑰花，你看你好好，你就听进去了，对。然后呢，当你的丈夫回来的时候，丈夫说哎呦，你今天这个鱼好像咸了点，你看你这样子给他做牛做马，他还在挑剔你。哇，你听进去了，对不对？你就刷，你就怎么样，你就开始哎，我跟你做牛做马，给你烧饭做菜，你从来没有说我好，你开始就不守真理了。其实你丈夫也不过只说了一句这个菜很咸，你就说啊，那我下次少放一点盐就是了，这就解决了嘛，对不对？他又没有否定掉你。但如果你买进魔鬼撒旦的谎言，就会是这个样子。教会弟兄姐妹不也是这样吗？处境，有阿殿跟巡都记过了一件小事，吵吵闹闹，然后呢你买进他的谎言，你看那个有阿爹真可恶，他竟然当众如此对待你，他真是没有爱心，他真该死。然后呢你就买进他的谎言，然后你会怎么样？你就会每一次你跟别人握手的时候，你一定不会去跟他握手，一定的。为什么？因为你已经相信了这个谎言。当魔鬼撒旦要按照他形象雕塑我们的时候，我们还笨笨的傻傻被他去雕塑，那你就是追随你父魔鬼的旨意。魔鬼从起初就是杀人的，说谎的，不守真理的。什么叫杀人？杀人就是把你这个人给杀了。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讲彼此相爱，其中一个就是你不能彼此相爱，你就是把人给杀了。因为杀了之后你就看不见他，就不用爱他了。所以这样的人将来的结局是什么？火湖。这是圣经上的教导。所以如果你想要跟着魔鬼撒旦去火湖，那你就会相信他讲话，你就会活出他那一套，然后最后你就真的到那里去了。但是我们不需要，我们不需要如此。处境，别人得罪我，别人呢啊得罪我，欠我10块钱，然后呢我的反应就是什么？不饶恕，掐死他。为什么？为什么我不饶恕掐死他？因为我里面忘记了我欠那位国王1000万两，他已经免了我的债， 我还随时要追着别人，我好像是背着 一千万的债，成天就说小李子欠我十块还我，我要赶快把所有人的不是都累积过来，然后跑去跟那个王说十块钱，你看别人都欠我，我累积起来了有一千万还你。他忘记他根本还不了给这个国王，所以一个碰到别人得罪他，他就不饶恕掐死他的人，是因为他心里面根本没有经历到他欠人家一千万，那个人家是谁？国王，就是神。所以神说了，当别人得罪你，真的会让你气死，要以牙还牙的时候，如果你是那种以牙还牙，牢牢记得别人不是不放的人，是因为你忘记了，你心里面根本没有这种概念，就是你欠上帝一千万已经被免债了，你还抓住别人十块钱不放。当你抓住别人十块钱不放的这样的后果会是什么呢？就是那同伴看到你做的事情很忧伤，就跑去报告国王。那就那个国王说，哎，我赦免你一千万，你岂不当像我这样怜悯你那样去怜悯那个欠你十块钱的吗？来人啊，抓，把他怎么样抓去，就把他交给那个掌刑者。根据马太福音十八章，把他交给那个掌刑者，英文叫 jail， 就是监狱的人，狱卒，把你下到监狱里面。这是什么意思？其实那句希腊文的意思是 torture， 你要被 torture， 你要被折磨的，你被关在监狱里面被折磨，你被关在你心灵的监狱里面受折磨，这是很现实的一件事情。别人得罪我们，然后呢我们就抓住别人的不是不放，结果呢是你自己被 torture， 你自己没有得释放，后果就是这样子。处境，哎呀，今天呢有一个悲剧发生在我身上了，今天呢别人毁谤我了，今天呢人家出卖我，今天给别人给我不合理的批评等等等等，好像约瑟一样或约伯。如果你的反应是否认，要不然就逃避，要不然就很敏感。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啊，对于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们真的会用这种方式，没有发生，而不是像鸵鸟一样埋在沙堆里面，要不然就逃避，要不然就变得很敏感。比方说今天你有阿弟跟寻都基吵架，结果你来的时候你看到小李子跟小张在聊天，就他俩看了你就赶快不讲话，你心里就想他们俩在怎么样又在说我了，就叫过于敏感，甚至会把它夸大，甚至因为哇教会有一个有阿爹得罪我，我今天就不来了，这就是什么夸大，甚至呈现在那种毁灭性的反应当中。那毁灭性反应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对吧？所以呢每个人都不一样，甚至会苦读到最后呢会以牙还牙。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反应呢？那是从你心里面出来的，你心里面有错误的神学，就是说你对于这种悲剧苦难你有错误的看法，你总觉得说上帝不公平，上帝不在那里，上帝要不然不是全能，要不然就不是良善，你认定是这个样子。你买进这些东西进到你心里面的时候，你面对悲剧出来的就会是这样，你有一个不信神的恶心，或者你里面碰到一些处境，比方说今天经济不景气，你被炒鱿鱼啊，那的确是苦难啊，悲剧啦、可是你不必然要有一些那一种不好的反应，你之所以有那不好反应，恐怕这里面还有一个欲望吧，比方说没面子，比方说没钱，马门压力等等，里面很多东西，然后你里面有这些东西的时候，刷刷刷你出来就是那种行为反应。当你那种行为反应出来的时候，请你注意一下，这样的行为反应会带出来的后果会让你的苦更苦。从来没有人可以借着他不好的反应，面对苦难的不好的反应会减轻他的痛。那我常常用的一个比喻就是这样，我们开车有一个喝醉酒的人，他喝醉酒了，他吸毒了，他就开高速然后就撞到你的车了，然后你就出车祸了，然后你手背就被撞断了就这样要断不断，血淋淋的，然后那个911就来了，急救车就来了，然后你说且慢 Doctor and Nurse Please hold on， 你不要把我送到医院，然后你看小李子你说你为什么撞我，你说这位先生你为什么要喝醉酒，你说你为什么要吸毒，你知不知道你吸毒你撞死我，你知道吗？其实你被撞的那一时候你是受伤的，你知道吗？但是你借着去跟人家这样子这样子的时候呢，你这边一直在流血，流到最后你就延误了医治的好时机，结果呢那对方说，那对不起啊，你要我怎么样嘛？哎，你看你这什么态度，那你要怎么样，你要我赔你吗？我不能赔你一根胳膊，那你要怎么样嘛？你赔我五百万，我没五百万，那一百万行吗？好，一百万， 好，就算你拿到100万赔偿，你这个手延误了医治的时机，他就不能够再得医治，那你以后就真的断了一条手臂了。那你每次你会不会因为你拿到100万没有一只手臂你就很高兴？我告诉你，你不会。你每次看到那手臂，你一看到那100万你就生气，为什么？因为他提醒你，其实你被撞的时候，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不必然要有那些不好的反应，你最重要就是去什么？去急诊。那去急诊就是到神面前。常常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都不到神面前。不到神面前的后果就是，我们会加重那个痛，这个痛啊，那个后果我们会越来越痛。然后越来越痛的结果，凡是经历过悲剧苦难的人，你去看他们，他们都很 self pity， 很自怜。那我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他们就拒绝上帝的 pity， 上帝的 mercy， 上帝的怜悯，然后这样的人就会越来越苦读，然后呢就越来越敏感啊，好像觉得你在说他一样。那我们说好了，这么多悲剧，这么多苦难，神啊，求求你啊，不要把不好的事情加在我身上好吗？可是我告诉你啊，我们都不要贫穷，因为贫穷我们会去偷窃。为什么我们贫穷会去偷窃？因为我们里面贪求金钱，我们有欲望。好，那我们说好，这些不好的处境我们通通不要。神啊，求你给我有钱吧，求你给我肥沃土地吧。可是神给你祝福同样也会有问题的。如果我心不正的话，给的祝福是一个处境，也容易让我们跌倒。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富有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很自得意满。甚至呢，我拥有一大片财产的时候，我就开始什么夸耀，甚至什么自信。什么自信？我信靠我所拥有的这些东西。发生的事情简单啊，发生什么事儿，只要金钱能够解决的事儿，都不是大事儿。有一个姐妹就跟我讲说，老师你知道吗，什么叫问题？我说什么叫问题？她说只要金钱没有办法解决的就是问题。她说凡是金钱能够解决的都不是问题。我说哇，那你家很有钱你才敢讲这句话。你看，我们会信靠我们所拥有那些物质的东西，这就显明我们里面我们信靠的是金钱，甚至我们骄傲，我们把神给忘记了。好的处境，神给我们的祝福，不见得我们会有好的反应。如果我们心不正，我们出来的还是会是这些。也就是说，一个铜板的两面，穷人家是因为他贪求金钱，这是崇拜马门；富人家是因为他信靠金钱，同样的也是崇拜马门。穷人家他不想要在旷野里面受苦，他在埋怨，为什么？因为他希望有好的日子，他爱舒服。富有的人家他也是夸耀他自己这么富有，为什么？因为他很骄傲，他贪爱舒服，觉得你看我有这个珊瑚，我有这个，我有那个，他在秀给你看。所以这个我们用图表来告诉你啊，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当你的心不正的时候，那个处境出来的时候，处境就把你心里面的不正啊通通显明。所以处境是什么？处境是神用来显明你这个人的心，只是你从来不认识你的心，因为心里在里面嘛，你又不能开刀把它挖出来看，对不对？那我们说等一下等一下，如果我们都要这样恶性循环的话，每次都是面对处境都这么不好的话，我们真的没有出路。可是神常常就是用处境把我们心显明出来之后，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有出路的。当你能够了解你在处境当中你那颗心是什么样子的时候，你知道你没有办法改变你的心的时候，你才会去呼求神。当你呼求神的时候，神就会帮助你。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智慧人八大问的下面下一段。当神说话的时候，请问关于你的处境，关于你的反应，关于这一切发生的事情，神到底是谁？你发生车祸的时候神是谁？那个经济不景气老板帮你炒鱿鱼的时候神是谁？有阿爹跟寻都居为了圣诞节布置要用红色的玫瑰花还是用白色的百合花，两个人吵吵闹闹的时候神是谁？神说了什么？他会提供什么资源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帮助我们？也就是说，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他在说话的，他是至高无上说话的，他会把这一切启示出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解释，然后你怎么解释？你认定什么？你以为那个就是最后 final？ 我们说不是的，神才是最后那位最高大法官，他说了算。所以这位至高无上天父上帝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这位爱子耶稣基督，还有神赐下 是生命的圣灵，圣灵来给我们生命，这个活水江河，这三位一体的真神到底怎么样在我们患难中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你就要去思考。你碰到处境，你的转向，智慧人就是要去思考这个，你要怎么转，以至于你能够知道，当你碰到所有这一切的时候，其实神救了我们，然后神不是只救了你让你受洗就 OK， 神自从把你救了，把你放到他的国之后呢，你就是一个 baby， 然后你就从这小 baby 到小孩、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然后大学毕业进到社会，习练通达，结婚，成为别人的祝福。神也是这样一直在带领我们，也就是说救恩是一个过程，救恩不是一个 one time event，不是一个一次性的事件，救恩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呢，神借着处境在告诉你神要改变你，所以处境是神用来改变我们。对我们来讲呢，当我们信耶稣之后呢，我们因为我们的主爱我们到一种程度，他借着生命的圣灵，结果子的圣灵，还有他借着圣灵的声音在我们里面在动工。那你怎么知道他在动工？你知道神做工坐在你身上，神的手你又看不见，他在摸摸摸，你怎么知道？我跟你说，第一，神自己真的一直在摸摸摸，在改变你，神一直在改变我们，直到如今，直到如今，什么时候神才不让你被改变了？就是你回天家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神会习了这个世上的劳苦的功，你就不用改变了。神不单自己亲自来改变我们，而且神借着处境，所以你对处境你要很敏锐，就说：“哎，神到底要跟我说什么？”夫妻之间吵架，常常没有出路，是因为你。然后他也说你，然后就说你跟我，咱们俩就来对谈，收指头。可是如果我们能够说：“哎，等一下，神今天让我们俩吵架，吵什么呀？为什么呀？”这时候你就会发现，神借着处境在跟你说话了。这就是你要很敏锐。很多人在日光之下柴米油盐酱醋茶并不敏锐，他对于自己的生命并不敏锐的。神也借着近前的朋友改变你，所以我们这次上近前的朋友要怎么爱，披戴基督的爱，要怎么去认识对方，要怎么说，要怎么帮助对方改变，这是近前的朋友。近前的朋友不会 pamper 你，绝对不会。近前朋友绝对不会说：“小李子，你现在吸毒好可怜哦，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你毒发作了，哎呦，没有毒品你好可怜哦，我拍不怕不怕，不痛不痛。”吸毒你没有毒品进来就是苦啊，毒品你身体适应它的嘛，所以你怎么办呢？你要帮助他戒毒。你不是说：“哎呀，小李子，你这样子，好可怜哦。”那你说：“老师可不可以5块钱借我？”啊，算了算了，就5块借你吧。明明知道这5块钱借给你是什么，还不是他有去无回，是你要拿去买毒品。可是我们常常就是妇人之仁，那是因为我们爱自己过于我们爱对方，我们爱自己，因为我们看到他难受我们就难受，我们为了避免他难受的那种难受带给我们难受的感觉，所以我们就赶快顺着他，他就很高兴。 Mom I love you， 你是世界上最可爱的 Mom， 然后你就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是这样。神他借着近前朋友在改变我们，近前的朋友一定是来跟我们讲真理，讲神的话，神自己本身也借着圣经启示出来的真理改变我们，这是为什么你读圣经。但是最后神用谁？你自己。神也在用你自己改变你自己。所以当你碰到处境的时候，你要转向神，你这个心要转向神，神给你资源，神给你近前的朋友，神给你教会，神给你圣经上的话，神给你圣灵，所以这些呢都会改变你的。所以当神改变你的时候，你应该有的这一颗心里面应该装什么呢？你应该装的就是合乎圣经的那些思想、情感、意志、良知、欲望、动机、是非标准、对事情的看法等等，你心里面装的应该是合乎圣经的。然后你今天已经被耶稣拯救之后，你心里面绝对是可以的，圣灵一定会提醒你的。你不听的话，你就浇灭圣灵的感动，浇灭浇灭浇灭，到最后你灵命就死掉，就习惯了，听不进，你耳朵背了。然后到最后呢，神跟你说话的时候呢，400年神不跟以色列人说话，等到神出面一说话的时候，人不能认知他，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因为其实犹太人应该认识到耶稣基督，但犹太人不认识。当耶稣基督来，为什么？因为这400年 没有神的声音，没有神的真理，所以呢，当真正真理来的时候呢，他们分不出来。但是我们是有真理的人，我们是有圣灵的人，十字架就能在我们身上是有果效的。所以你应该转向神，应该有的欲望动机，转向神的这一关的转向，绝对是我们需要操练的。你信了耶稣之后，你还要操练的，天天转向他，分分秒秒转向他。很多基督徒信耶稣之后呢，第一年到第三年恐怕都战战兢兢，所以如果你们信主才刚三年的话，恭喜你，你是最属灵的时候。三年到五年就有一点好像有点习练通达了，基本功夫打好了，就有点不错了。到五年到七年就开始吊浪荡要掉下来，所以七年之后就变成老油条基督徒了。可是我跟你说，转向神是分分秒秒的，你的每一个思想，每一个情绪 emotion， 每一个欲望，每一个动机，每一分每一秒都要操练转向神的。如果你觉得自己以为已经充足不转向神，那这个人是骄傲的，这个人一定会跌倒，你一定会跌倒。你就算不跌倒在人前，你也跌倒在人后，然后我们看不见，但耶和华看着你。很多牧师不就是这样吗？淫乱罪，对不起哦，我学圣经辅导，所以我辅导太多这样的人，然后他们就说啊，怎么自己的心到最后离开神越来越远。他们曾几何时不也曾经像我们这样年轻过，不也曾经像我们这样为主大发热心，不也曾经这样把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的情感，我们的爱，我们的金钱都抛头颅洒热血奉献给那个爱我们的主吗？曾几何时我们就这样轻忽轻忽轻忽忽悠忽悠过去了，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转向神的操练是分分秒秒，第一个你要 wake up， 你要醒过来。你知道你做梦哦，梦见自己很属灵，不代表醒过来你就很属灵，对不对？所以你要活在清醒当中，不要只活在你脑袋瓜里面。我们在国内辅导一个人就是这样，他脑袋瓜里面都觉得他很属灵，他背那些东西，他去祷告四个小时，可是一到现实界一跟人家交往，哗垮下来，讲话也不会讲，服侍也不能服侍。我说你这个敬虔有问题啊，你自己在那里唱诗赞美两小时，在那里跪在那里祷告，哇，美得不得了，当然很好，遍乡山上永远都很好。可是你下山呢，没有这个生命力，这就是有问题。你要醒过来，不要活在你脑袋瓜里面，活在你脑袋瓜里面，你说你以为你是你很爱主，你要醒过来，按照神的荣美来讲，我们离他永远是很远，对吧？不要以为你是已经得着，已经足够了，你真的要苏醒过来，清醒过来。认知到用神的话分分秒秒来对照自己，不但醒过来，而且你要怎么样坦白承认。我跟你讲啊，很多弟兄姐妹都说哇，这个自从学这个之后知道有一个出路要看自己的内心之后，才发现很 shock， 很 shock。 我们在座有谁真的那么诚实的，在你看见你自己内心深处的时候，你能坦白承认说是我基优谷啊，我的代号是基优谷，我基优谷就是这么的被哥哥。有谁能够这么坦诚说我基优谷就是这么下三滥？有谁在看清楚自己的时候能够说是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不需要装得很属灵，是我就是这么没有爱心的人，对，是我就是没有耐心，是我就承认我没有什么好跟你争辩的，如果我正视的话我没什么好争辩的，是我就是这么容易受伤害的人，是你讲那句话我真的觉得很委屈，可是我不会当着你的面前哭，我不会用眼泪来 manipulate 来操纵你对我的同情，我不需要你对我的同情，我可以坦白承认，我就到神面前说神啊，我真的觉得很不公平，有没有搞错啊？这些人有没有搞错啊？不吃饭，一顿饭都不吃了，吃这种饭没意思，你明白吗？我就向你承认，是我就是这么软弱的人，我就坦白承认。很多人不敢在这一关坦白承认，因为别人给他的期望就是他一定要很爱主，所以他就觉得自己永远不跌倒。我信耶稣到现在啊，不好意思哦，信耶稣前犯罪无数，我们那是我年幼无知，你们别追我。可我告诉你，我信耶稣之后呢，犯的罪想想不好意思还真不少，真还不少。所以我常觉得我自己有点对不起，不是有一点，我跟你们讲过说我重生得救那年27岁，对吧？然后我就跟主说，这是永生之道，我要跟从你，主啊，你就再给我27年，让我每一天为你而活。所以我真只跟神求到54岁， 就到四十八岁那年才恍然大悟，四年前我才恍然大悟，说我真的在我当时重生得救，我跟神立志委身说我要每一天为你而活的时候，一忽悠过去，我没有哎，我前五年有，后五年读了神学院，哇，不读神学院还好，一读神学院呢就变传道人，传道人就是世界上最应该被批斗的人，什么不是都是要他来承担的，哇，那里面心里就呼呼呼呼，哇，里面的装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很多的，对不对？啊，我才觉得，我生命里面有两次被打到低谷。是我跟神说我再不要服侍你了，是我跟神说我要出去对全世界人讲说没有神，我真的我在医院里面我就这样跟神说，我再也不相信有你，我说神啊，凭什么嘛？你看啊，我为你，你知道我当时的工作工资是很高的，我只留十分之一给我自己付房租吃饭，十分之九全部奉献出去，我敢这样讲，我所有钱都是奉献给教会，奉献给宇宙光终身独有，奉献给功夫，奉献给这些福音机构，奉献给传道人，因为他女儿开刀心脏病30万，眼睛不眨我就给出去。然后我说神啊，有没有搞错？想我信主到现在，我也带领那信耶稣人哦，去传福音了，抛头颅洒热血，教会牧师都很喜欢我，第一个找到的啊、去补圣经，擦鞋子，不是擦鞋子，擦椅子啊，洗厕所的，对不对？那神啊，有没有搞错？你有没有搞错？你有没有搞错？我生命里面有两次，然后我跌到低谷，然后我说神啊，如果今天你让我出去的话，我要对全世界说没有你。然后神就让我看见，台英啊，你服侍我是因为我配得你服侍，是因为我的命为你而舍，你不是在服侍这些人。我说你看这些人对我做了，神说有什么关系呢？我说我现在成为锅底的老鼠，人人喊打。神说有什么关系呢？我说我在传什么道他们都听不进去。神说有什么关系呢？我这样就会让你传的道，这殿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那是我最痛苦的时候神跟我讲的。我心想我现在都身败名裂，哪来的什么幕后的荣耀？哎，不好意思啊，那就是我。我就跟主讲，坦白承认我现在光景就是这个样子，我不行，我就是不行，我不做作，你爱听也好不爱听也好，我就是这么下三滥。但我知道我必须要走到神面前，神就用那两次人生生命最低潮，最后让我看见什么，我真的是服侍万军之耶和华，永生真神，荣耀的大君王。然后服侍好的结果就落在弟兄姐妹身上，服侍的不好，那弟兄姐妹就受苦，就这样子，你明白吗？所以现在那些伤害一夜之间可以过去，它不会持久。如果说你的心要转向神，你碰到处境你的心不马上转向神的话，那就表示你还在睡梦中，你没有醒过来。你需要清醒，看清楚你的处境，看清楚神要你学什么功课，看清楚神到底在做什么。然后你要坦白承认说，主啊，是在这个时刻呢我就是给不出来，在这个时刻呢我就是不想跟他讲话，在这个时刻呢我就是没有耐心，主啊我承认。然后你不能说啊，承认就在那里啊，主啊我就是不爱他，我就承认我不爱他，我就永远不爱他，不是哦。坦白承认完之后你要什么？转移重心，也就是说你的思想要转，你的情感要转，你的意志要转，你的手脚言行举止都要转，转到哪里？转到耶稣基督那里，你整个生命要转过去。这是你自己不断在私底下你要进前的操练，每一个处境没有人看见的，只有神知道，你就是不断这样，我醒悟过来了，我承认，我转向神。所以生命里面你要怎么样从我现在的心就是不向神，要转到神那里。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真的是一个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你任何时刻他都了解你，他不定你的罪，是你的罪定了你的罪啊，他不定你的罪，但他在等着你向他寻求帮助，他就要帮助你，改变你，让你从现在这么不好的光景里面，不管是你没有能力或你不愿意或你不爱或你不，从这种光景里面神要改变你。所以神改变你，但是神改变你，神不会拿一把枪说小李子转向我，他不会拿一把枪逼你的。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最美的地方就是他从来不强迫你， 小李子，我告诉你，你要是不转向我的话，我这把刀要砍下去哦。不会的，神就是永远就是很爱心耐心等着让你自己，他会借着环境，借着诗歌，借着你所听得到，借着近前的朋友，借着处境来跟你说话。你不要背着你的心，背着你的心你很痛苦，你就怎么样，你就坦然无惧来到神施恩宝座前说，主啊，你看我现在就是这个德性。可是这个德性呢，对不起你，因为你已经救了我，我怎么可以还回去，猪怎么可以回过头来，狗怎么可以回过头来吃我自己所吐出来的那些东西呢？主啊，我不愿意，求主帮助我，就这么简单。当你转，是转向什么？转向耶稣基督。也就是说，你的生命的转向，不是说啊，我就这么不好了，主啊，你看我怎么这么下山啊，主啊，我怎么那么糟啊，我做一个传道，我怎么可以这样啊？那结果你又转向你自己，你就没有出路。就像犹大啊，我怎么这么样？我怎么伤害一个好人啊？我怎么？你要转向那个能够赦免你罪的那个，从自我转出去，从自己那种想法、那种思想、那种情感转向什么？转向耶稣基督，转向永生真神，转向去。所以，当你在转的第二个大箭头，是指你的所有思想、所有的计划、所有分辨、所有判断，你的所有的这些必须要用神的话来做你的思想，做你的判断。也就是说，你的认知的部分，你的理性的部分，你必须要昼夜思想神的话，用神的真理来。你不要说但是可是，没有但是可是，你就说主啊，你看我就是这样下山难，请你帮助我，请你帮助我，把我的思想跟神的思想，就是神的真理对准。然后呢，把我里面那些欲望，我的欲望就是全天下人都同情我、可怜我，觉得我很委屈，把这个转向什么？转向神。也就是说，你里面的欲望、你的渴望、你的感受、你的那些所谓的情感的部分，你要转向是神的，你要去爱慕神的话，你要让神的爱、神的情绪来整个改变你，你要喜神所喜、恨神所恨，你这情感要整个被他来更新炼净，最后你做的那种选择、你的决定、决定的意志力，你决定的是定义神的，也就是说，把我的 will、 我的这样的一个我要做我要做的，整个降服在神的 will、 神的旨意之下。因此到最后，我这个人里面，我对事情是非标准判断，我那个良心的标准就不是我自己的，而是神的圣灵中的公义、平安、喜乐的那种的标准。你有没有看见过两个人吵架，两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对？然后你有没有看见过两个基督徒吵架，有阿爹跟寻毒机吵架，两个人都觉得自己对？那是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欲望、有自己的决定、有自己的标准、自己的一把尺。可是我们说转是转向谁？转向耶稣基督。所以你那一把尺、那种良心的标准，是真的圣灵中被洁净过后的那种公义的良心，而不是自己的良心。所以在你在转向你的心、转向神、转对的时候呢，你下面的言行举止才会对。转不向神，你做不出那种好的言行举止。所以怎么转？把你的思想转向神的思想，也就是说，你的想法必须放下来，是神的真理说了算，不是你认为的。你认为这件事情是这样，你认为他死没良心，你认为你很可怜，不，你要用神的话语来看你自己，用神的话语来看对方，用神的话语来看处境。还有呢，你的情感要被神的情感来炼净，不是你的情感你觉得很不好受哦。我告诉你，我们人要直接冲撞人的感情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我直接用我的感情冲撞你的感情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我们人可以去操纵别人的情感，你信不信？我只要在这里告诉你我今天发生的事情，然后我告诉你我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我告诉你我在房间怎么哭得很伤心，我跟你说，你一定会觉得我是对的，对不对？因为我用眼泪，我用眼泪直接冲撞你，你的感情哦，根本好像没有思想在节制你的感情一样，你马上觉得这个肌肉骨好可怜哦，哪个这么死没良心的这样子冲撞他啊，你马上这样想，你马上可以马上下这个断言。可是我告诉你， 你看事情是要用什么神的思想来看，用神的话语来看，不是就是只是你看到那种表面，看到那种表面太容易了，我跟你讲太容易了。不信的话结过婚的人就知道，每一个丈夫每次跟老婆要谈事情的时候，只要老婆泪眼汪汪，你丈夫还能讲下去吗？不能讲。我每次跟我们同工啊，每次要开会，因为每次做一些事情要检讨，我才刚刚要讲那件事情，那个同工眼泪就掉下来。我就你说讲了还是不讲，讲了呢好像很残忍，不讲呢这个事工没有办法检讨，讲呢很残忍，不讲呢我就慢慢讲，不讲讲不讲，然后大家就看着我，我也就看着大家，很为难的你知道吗？可是我跟你说，我们的情感要被神的情感来炼净，还有我们自己的意识要放下来，要服在神的旨意之下，最后我们这一个人所认定的良心的标准才不是 self-righteous， 而是什么 God's righteousness， 是神的义，神的公义，神的标准。所以当你在转向神的这个转，你的心是真的要转向神，你碰到处境你真的你的思想你的情感通通要转。有时候呢我们的思想脑袋瓜是过去了，可是我们的情感还在这里，所以我们人很失诚，你知道吗？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那个打我的人呢，他打我右脸，我做人要反过来给他打，可是呢他为什么要打我，我凭什么被他打，很难受的，哇这个情感跟不上，所以在那边拉锯拉锯拉锯拉锯，然后呢我们的意志力就薄弱了，我们就没有办法选择顺服神。这时候你怎么办？你说主啊，这是你的吩咐，我做不到，但我必须要做到，求主加添，求主帮助我，我一定要在这上面得胜，我一定要在这件事情上顺服你的意思，我要顺服你的命令，求你帮助我。当你把意志力这样来向神呼求的时候，你的良心真的圣灵会工作的，到最后呢三号神就让你心软了，三号神就会在那里做工，就会让你去做你做不到的，是你应该做的。所以你心里面向神正的时候呢，你靠着圣灵加给你力量，你去向神呼求的时候，那神说 OK， 现在有这个处境了，你应该有的反应是什么，你就去做。你的心正了之后，圣灵又加你力量的时候，你就选择什么，顺服，就是顺服。很多人以为说我知道我应该那样做就等同我已经那样做了，答案是 No， 我知道我应该那样做不等同我已经做到了。很多人都以为我知道就等同我做到，答案是 no。 所以这个是要不断的不断的去操练的，操练到最后呢习练通达，那么你这个果子啊才算是什么纯熟，刚开始就是小小的涩涩的，最后慢慢慢慢就什么习练通达之后就纯熟，就成为别人可以摘来吃，别人可以因你而得福。所以你面对这样子的时候，你才发现要有合乎圣经的言行举止，要结出圣灵的果子，还真得从心里面出来，表面做的是很虚伪的，是做不长久的。那你在这个处境这样做做做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个是要去操练，这个操练的部分是行动的部分。很多弟兄姐妹听了十年的道生命操练不起来，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一个肥胖的基督徒，因为他们不是一个丰满的基督徒，因为他们不是一个 FAT 的基督徒，不是一个 faithful， 他们对神的话并不 faithful， 并不忠贞，他只是头脑听进来，不等同我整个人向他委身，这个叫不 faithful， 不忠贞。老婆，我知道你是我最亲爱的老婆，你是我大老婆，将来我的财产都是你生的儿子继承，我知道我应该爱你啊、哦，这个我头脑对你 faithful， 可是我的心呢跑到外面去跟别的女人游山玩水，边跟别的女人有说有笑，跟别的女人上床，那婆我是对你忠贞的，我头脑回来的，我身体回来，但我的心跟着那个小狐狸精，这叫做 faithful 的部分，忠贞的部分不忠贞。这就是神常常在以赛亚书说的，你们这百姓他们是用嘴唇尊敬我，他们的心却远离我。神要你什么？你头脑知道，好，请你把你这个头脑知道把它秀出来，把它言行举止表现出来，你得去操练，整个去操作。也就是说你现在在处境当中，神要你做什么，你要顺服，你要 yes sir 你就去做。通常我们去做的时候呢，我们都说 oh no I can't， 我告诉你不是你不是 no I can't， 不是我不能，是什么 I'm not willing， 我不愿意。为什么呢？因为要这样做的话，要撕下自己的面子。因为要这样做的话，那个舒服要被踩在脚底下。因为要那样做的话，所以你就会发现什么？我们对神不是 faithful， 我们根本不愿意。还有啊，有人说啊，就是说，老师你讲这套都很好，不过呢很难操练。你应该先做就是 available， 要来听，你们都来 available 之后，还要 accountable， 你要向弟兄姐妹、向神负责交账。可是我们都没有想到应该向神交账，我们都觉得反正上帝啊 leave me alone， 我只要十一奉献，我有空去礼拜天就很好，我觉得我已经很给金大哥面子了。我们以为是这个样子，错，你到不是人的教会，你是到神的教会，你是要向神交这笔账，而且现在就要交账。你不要说等我以后呢，要最后一秒钟呢，要死掉之前我再来向神委身啊、忠贞啊、 accountable。我跟你讲，来不及了，那时候真的就来不及了。但很多人有这种错误观念，那就不要讲 teachable， 受教的心。什么叫受教心？今天你坐在这里，你是 available， 你有空，你愿意坐在台下。Doesn't mean that you are teachable。你说老师，我已经很给你面子，坐在这里哦，你不要让我一气之下冲夺门而出哦。你夺门而出是处境，对我来讲 fine。Teachable 是什么？Teachable 就是，如果讲员讲的是从神来的话，即使他的 style 是你不喜欢的，你讨厌他穿蓝色的衬衫，你讨厌他那种穿打的那种围巾，你也得听，你知道吗？法利赛人啊，他们讲的话你都要照着做，但他们的行为你不要跟从他，这是耶稣的教导。你不能因为我不好你就废掉神的话。如果我传讲是神的话，你还真的你非听不可。你可以讨厌我，但我讲神的话你还真得都听，这是真的。所以你在处境当中，你是不是一个丰满的基督徒 FAT， 你是不是真的受教，你 是不是真的要把它用出来呢？我跟你讲，没有人知道，知道处境。所以你从这里回家之后，搞不好就有一个处境。老公，你今天为什么那么晚回来啊？老婆，我跟你讲，那李老师讲的挺好。李老师是男的女的？女的。老公，你的心是不是像他？我告诉你哦，你要小心哦，你搞不好已经把李老师当作你的偶像。那你说这话还能对话下去吗？没有办法对话，是不是？这就是一个处境。我们人生充满了太多的处境，可是我跟你说，在处境当中你还是得顺服神。你不是向人交账，你是向神。所以你要向神交账，第一个，你自己本身的生活必须要有 personal integrity。 什么叫做 personal integrity？ 你要有个人的正直廉洁。什么叫个人的正直廉洁？第一个，你对于自己，请问你有没有一个结构性的认识，就是什么叫做恶性循环，什么叫良性循环，你知道吗？你对于你这一辈子，你对于你信耶稣之后所有的言行举止，所有发生的事情，你有这样的良性循环跟恶性循环的概念了吗？你知道我们一直在告诉你这八大问题，对不对？你知道前面四大问题是恶性循环吗？就是你活得好像没有神，你就那样很自然反应，好像活得就是很老我很冲这样，你知道吗？啊，那个酸梅好酸。你知道什么叫良性循环吗？你知道什么叫碰到处境你用神的话来看吗？很多人对自己的一生没有正确的认识，都怪罪别人。我今天之所以活得这么辛苦，都是因为我原生家庭。我今天所以活得这样，都是因为我老婆。我今天所以这样，都是因为我孩子。我今天所以这样，都是因为你们教会的人。好，我们活了一辈子，我们对自己好像没有一个正确的概念，所以都是别人的问题，都是老婆的问题、小孩子的问题、婆婆的问题、员工的问题，甚至是上帝的问题，反正就不是我的问题。这个就是你没有个人的 integrity， 你看不清楚。第二个，你能够活在一种跟自己来征战吗？拿掉自己眼中的梁木，而不是每次都是动不动去挑人家眼中的刺。哎，我常在讲，梁木是很大的，对吧？你知道栋梁嘛？这个就叫梁木。你知道这个梁木对不对？你现在看教会上面这个都是梁木，看过鱼刺吗？小小的鱼刺梗到这里。好，我请问你哦，你要看梁木比较容易，还看鱼刺比较容易？ 那怎么我们都看不到自己的良木呢？太近了，我们怎么看别人的刺还看得那么清楚呢？因为借着看到别人的刺，可以显示出我们的对，显示借着你看到别人的不是，可以显示出自己的是。而显示出自己的是的时候，我就不需要上帝的赦罪之恩，我就不需要到上帝面前。所以活在跟自己征战当中，其实就是让你谦卑的去寻求神的恩典。我们都知道我们很需要神的恩典，对吧？但是我们并不想要神的恩典。你以为神的恩典就是让你每天早上起来有体力去上班去上学吗？是。你以为神的恩典就是你现在这个 project 想不出来，神突然就给你一个灵感，你就 work out 了吗？是。但神的恩典不是那么肤浅。神的恩典是让你知道分分秒秒有神。神的恩典是让你知道你身上是按照神形象所造，神将来一定要让你背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形象。所以神要让你看清楚你离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形象有多远，他现在就是要改变你像他，那才是神最大的恩典。我们总结恩典就是给我一个好老公，给我一个好老婆，给我一个好孩子，给我一个好的房子，好的车子，好的屋子灯科，是，那都是神的恩典，但那很肤浅。物质界的东西都是神所赐，但都是很肤浅。神是个灵，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神不是只是叫你活在这个物质界今生，神要你有一个末世观，有一个将来你要向神交账的。所以呢，你在操练的时候，这就是你们有些人上过课在操练的。还有当你真的活到最后一种程度，你需要寻求帮助的时候，你能不能谦卑的寻求帮助？如果我今天跟小李子的关系老是搞不好的话，我怎么跟他谈，他就跟我吵架，吵到最后没办法，那怎么办？那就谦卑说，金弟兄，我跟友阿爹有问题，能不能请你来帮我们两个，看我们俩中间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归向神，能够请你帮我忙吗？就是这样，这叫谦卑的求助。很多夫妻哦，关系已经到最后最后最后了，他也不求助，就等他爆发出来的时候都是要离婚的时候哦，那时候就真的很困难啊，这个所有人人力物力痛苦都纠结在那里。但是我们是有神的人，神今天借着人事物在告诉我们，你不必然要到那个时刻，你可以从现在开始就培养自己，培养自己有一个 personal integrity， 看自己看得正，然后自己我的眼中到底有什么良木，我自己的问题，那我自己如果解决不了，我这里有问题，那金弟兄能不能帮助我看一看我到底有什么盲点，你帮我点一下行吗？就是这样，我们需要彼此帮助。最后我们要学的是什么？在个人这一部分呢，你要学习是你的情绪啊，你跟人家互动的时候一定有情绪情感，这些情绪情感是神给我们的，不必然是不好的，但你要去学怎么样用敬虔的方式去表达出来，你要去学。然后我发现大多数弟兄姐妹在表达自己的情感是这样子的，小李子你这样迟到呢，你实在是你这样子，你那我们都不讲我们这部分哦。其实你在表达你自己的情感的时候应该讲什么？小李子，我在等你的时候呢，我左等右等，等你不来，我就在想，我前一秒钟还在想，诶，你怎么迟到一个钟头还不来呢？你是不是高速公路塞车呢？是不是被车撞呢？我又急又那个，然后我心里又很生气，说好小子，你迟到也不会打个电话。这个叫做我表达我的情感给你听。大多数的我们不敢勇敢的把自己的情绪情感表达出来，就当我们表达的时候都是用一种你要为我的情绪情感来负责任的方式来表达出来，就是用一种指责的方式，就人家就不能接受夫妻之间家人常常是这样子其实你可以这样说，我这时候呢我什么敬虔的话我都听不进去，所以我只想你抱着我拍拍我，你可以抱抱我吗？这叫敬虔的情绪表达。你不用这种敬虔情绪表达，你就会说什么？林弟兄，你为什么那么骄傲？你为什么那样说话？你明白吗？你到时候就是用这种指责别人的方式，那别人也很不爽，别人心想我又没得罪你，你为什么要这样讲？那如果是夫妻呢？哇，两个人就没完没了吵起来了。我们大多数不懂得用敬虔之道来表达我们的情感，耶稣也有情感的，对不对？ 你要学啊，耶稣的敬虔之道表达情感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应该学习的，这是我们个人的部分。第二个，当我们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你一定要去创造出一个恩典的气氛，就是说你要去制造一个让人家跟你相处的时候是有恩典的，这是你要制造出来的。也就是说你的心态上永远要 ready， 你要培养自己永远预备好要给予饶恕，就是说人家得罪你，你永远就说我饶恕他。你被刺伤会痛，这是事实，痛你可以说主啊我很痛，你可以跟神表达，你可以跟小李子说，小李子你这样刺我一刀我很痛，你可以敬虔的告诉他说，可不可以下次不要用这种刺我的方式，我受不了，你都可以讲。但是你要预备好的心态就是饶恕，不是说好小子你敢这样对我，然后一辈子就记恨他，不是，要预备好一个饶恕的态度。还有我们自己也可能会错，所以我们永远要预备好自己，谦卑自己，去寻求饶恕，这就是你在结果子的部分你要培养的部分。然后你就要真的不要用那种不切实际之道的方式说啊，我要给恩典，我要恩典，你真的要有实际之道能够给出恩典。真正实际之道给出恩典，如果你真的心里面有恩典的人，从神来的，你很容易给，太容易了。那说老师我抱住你，因为你是姐妹，我很容易抱你，我就很不容易抱我丈夫，那是不可能的。你抱我很容易不是因为我是女的，是因为你没有从我这里受伤害。你抱你丈夫很难，是因为你从你丈夫那里受伤害，你死不肯抱他，你觉得你伤我你要先来抱我，就是这个样子。可是我跟你说，你真的要用实际之道，就先去抱他，说老公我很爱你的，抱住他，你就是先去抱他。还有我们真的要培养所谓的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所谓的包容，特别在人际关系里面 endurance 去包容别人是很重要的。还有呢 long suffering 就是长久忍耐受苦，然后我们要什么坚持坚忍到底，这个是我们在培养我们自己个人的部分，还有我们跟别人的部分。当我们在讲说转你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到最后你要培养出来是你的行为跟你讲话必须要准确和圣经的，清洁良心和圣经的精准，也就是说把你的言行举止要到位。你不能说好了我饶恕了，我们曾经在中西部辅导一个这个执事吵吵闹闹吵吵闹闹，跟一个执事吵到这两个人呢就不知道有什么深仇大恨，十几年下来就变成了好去了牧师找我说做 peacemaker， 找这两个 sit and talk， 坐下好谈，谈完他们都说好，我再基督原谅你。好，我就说你们俩要一起祷告，你们俩要怎么都行了。但是呢，这个姐妹哈，她当场说我能，我可以。就每一次来，她就是这样，她可以说哎，师母早，哎，小李子早。可是，一碰到那个尤阿爹呢，她就这样。我说等一下，你这个眼神不到位，你眼神要这样。就是要到位，这个叫做你要去培养你自己，要训练，要操练的。我说我们的心向着神正的时候，我们的言行举止一定要跟上去。你不可能说我头脑对的，我头脑爱我的丈夫，我头脑知道我跟我丈夫一体的，结果每次呢跟我丈夫讲话就是有距离的，就是那个样子，就是冲来冲去的，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这种言行举止要到位的话，请你注意，我们是要跟对方来说话，当面的说，这叫 confrontation， 面直对直。当我们讲对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最近在上方法啊，怎么去跟别人讲话辅导方法，我们讲过 confrontation 不是说小李子我要来跟你对直，你说我这里有一唱青春，说某年某月某日你，我们以为对直是这个样子，我们以为跟别人当面说话是这样。圣经里面 biblical confrontation， 圣经里面的面直不是这样，圣经里面的面直对直是我要跟你一起来和好，我要跟神和好，我也要看见你跟神和好。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是和平之子那样的去对质，我们要自己蒙受神生命之恩救恩的祝福，我们要对方蒙受神生命之恩救恩的祝福，我们可以成为彼此的祝福。是在这种光景当中我们去跟人家对质的，我们跟人家说话，说话不是要去定对方的罪，说话是要把别人跟自己一起带到耶稣基督面前。但很多人都不知道，很多人呢很怕教会给他这个 confrontation， 这个教会要教会管训，我们就是啊，完了完了，死了，他要来骂我了，他要来开除我会籍。可是我以前信耶稣的时候，在美国人教会，我时不时都给人家叫去教会管训， 时不时就说，哎，你那天下车的时候是不是把人家车门很用力的关了一下，你在对他生气啊？我说没有啊。那他说那个姐妹说，你们上次在车上谈论的时候，谈论中国施工的时候，你们俩意见不合。我说对，这个我认为要这样，他认为要那。我说后来呢？我说后来就到我宿舍。那后来我就下车说谢谢他，我就进去了。他说那你是怎么关门？我说我就这样关门啊，我真的就是那样关门，我没有生气啊。不过后来每次我关门就关得不太用力了，因为太用力人家会以为我在生气，哎，所以到关两三次。可是就这样啊，然后他就跑去跟长老讲，长老就过了一个月把我找去啊，然后就 confrontation 啊，然后说啊某某某，谭英已经讲完了，你知道吗？知道。那你知道谭英没有生你的气吗？知道。那你知道你误会他吗？知道。那你要不要跟他道歉？哦，对不起哦，我误会你，我以为你在跟我生气，然后换我了。长老就说：“那你原不原谅他？”我说：“原谅。”好，那你们俩给一个 hug， 我就给一个 hug。然后后来我俩还真的成为很要好的同工，因为说完了。所以当面对质不是不好，教会管训也不是不好，是要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这叫精准言行举止。作为一个基督徒要精准。还有，当我们处理到人际关系的时候，一定要饶恕。可是不能说他饶恕饶恕，这个丈夫打妻子，妻子要不要饶恕丈夫？要，好，再回去被他打。我跟你讲，不是的，这个丈夫有暴力，如果已经真的是一个惯性的话，他要去寻求 counseling help， 他真的要去寻求辅导的。那同样道理，今天呢，我跑到你们家，我们都跑到你们家聚会，我们都跑到俊家聚会啊，就把俊家呢清朝的慈禧太后的那个花瓶给打破了，啊，那俊就我心里很难受。然后我说啊，对不起哦，我们家的小宝不小心哦打破您的花瓶了，那你能说没关系吗？不能，因为那个是美金十亿。好，那怎么办呢？这时候就要处理了。什么叫处理？这根据《和平之子》那本书就在讲，我说啊，对不起，我们家小宝调皮捣蛋，把你那个花瓶给打破。你说，哎，打破呢这件事情我可以原谅，不过现在问题就是它是十亿耶。那我说十亿哦，那我没那么多钱，可以不可以就三亿？那你说不行啊，这十亿了。那我说那三亿五千块行吗？这你勾结，到最后我就是要赔偿。很多人以为饶恕就是不需要处理。就说啊，对不起哦，请你原谅我，对不起，对不起。然后造成的伤害都不去处理，这是错误的。我如果今天在一个 group 里面，比方说我在姊妹会，我大骂了小李子，后来才发现骂错了，我误会他了，那我就要打电话说小李子，对不起，我那天呢那个 data 收集错误，我骂错人，骂到你，请你原谅。他说没关系啦，我原谅你。我告诉你，你有这样就结束了没有？当天在场六个人，你就要把这六个人找来说，对不起，我那一天在你们面前骂了小李子，是骂错了，那我已经打电话跟小李子说请他原谅我，现在也请你们原谅我，因为我在你们面前塑造出一个错误的观念，让你们对这一个人有错误的看法。哎，这是和平之子那本书教的意思，就是说哪那么容易啊，哪有说啊对不起一句话，那这样也太容易嘛，我今天拿枪啪啪打了你两刀两枪，然后最后说啊对不起哦，你说没关系，那医药费谁付？他付。那我们这个，我告诉你，那教会里面，那实在是伤害就太多了，因为大家都可以为自己的言行举止不负责任。答案是不是这个样子的？要精准的去处理，要该赔偿的就赔偿，该去跟人家你勾结说，哎呀，糟糕了，这个十亿，但我没十亿，可不可以一亿啊？啊，一亿我也还不清了，那可不可以五千万？然后我每个月从我工资扣500块给你，行吗？真的，真的就是这样，真的是要，这是处理之道。那你在第三者面前破坏了一个人，讲错了话，你就跟事后跟他道歉完之后，你还得跑去第三者面前再讲一遍，说对不起，我错了，我不应该这样讲你。前天有一个师母就打电话来跟我谈一些事，他说他们今天去团契，然后就谈到某个教会的某个牧师被赶走了，因为那个牧师有了淫乱罪，然后这他就这样讲给我听。然后后来听说这个牧师就跑到中西部另外一个地方，人家也傻傻笨笨就请了他做牧师。然后这个师母是我的朋友，他就这样跟我讲，他说哇，这个牧师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啊，他明明淫乱罪，他应该去看 counseling help， 他又不去，然后竟然呢又隐藏事实，然后要跑到那里，哇，那你以后那个教会的会众啊多么可怜啊，我要去告诉那个教会说这个牧师啊是这个有瑕疵的。然后我在车上我说哦这样子哦，那我们先想一想，我现在要去教课了啊，那我们晚上再聊。 等到昨天晚上我还没聊，我就看到我手机里面他写来 email， 他说台英，我要跟你道歉，因为我今天说了那个牧师，论了他的是非，好像他跌倒了我就不会跌倒一样，我没有为他代求，那我不是上帝，我不应该审判他，他有了外遇，当然这是他跟神的事情，但是我是谁，怎么会是我来出面用这种论断人的恶心在说他，请你原谅我，因为我不但论断他，我还破坏了你对这个人，其实那个人是谁我还不知道名字，你明白吗？他还得来跟我道歉，这就是正确的圣经处理之道。所以当我们在讲转向转向转向神的时候呢，你最后你要学习跟别人说不，有时候你不行就说不，别人要求你，要求你累个半死了，你的言语说啊还可以啊还行，我尽量争取，这些都是模棱两可的话语。你要精准的跟人家说，对不起，我不能去，我很忙，请原谅我。不要说哎，这个，又想去又不想去，不想去吗？又怕人家说你什么？不需要，因为人生的责任是要向神先优先尽责任。所以当你这样转转转转转转的时候呢，我们基督徒的行事为人是要向神交账，也就是说你的目标，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永远都是要荣耀神，以神为乐。所以你做事情你要问你自己，我做这件事情那是因为金弟兄叫我到教会来扫厕所，我才不喜欢呢，但是呢，既然他叫嘛，我就为了荣耀神我去。其实你的目标已经不是荣耀神了，你的目标是要荣耀那个金弟兄，听了他的话让他开心，你明白吗？你要想清楚，你做每一件事你就问你自己，这个三角形等于是你的心，你要问你自己，你的目标是荣耀神以神为乐吗？这件事他能够达到荣耀神以神为乐吗？第二个动机，你做这件事情你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别人还是为了神？我跟你讲，他不会只单一为自己，也不会只单一为别人，也不会只单一为神。所以你一定要问你自己，最深最大的那个最主要的动机是为了什么？我们总是刚信主的时候呢，为神呢只有20%，然后为自己有80%。随着年岁，我们为主的心是越来越强，到一种程度可以一半一半，那已经很不错。到最后呢，就是80%是为神，20%是为了其他一些因素。你不会只单单出于为了神的动机在说在做，不可能的，你多少还有一点为自己，不要以为自己没有，是有的。然后最后要问自己，我做这件事情，我这个方法，我这个媒介，此时此刻合宜吗？正当吗？合圣经吗？所以你每一件事情你都要这样问你自己，你为什么要打那通电话？目标、动机、方法可不可以打？可以。但目标呢？动机呢？要常常这样问自己。所以到最后你按照神的话去操作操作，到最后你顺服神，到最后你会收什么样的好的结果呢？那你就会观察，这就是良性循环，智慧人八大问题出来了，就是最后你按照神去做，处境还是处境，可是你会发现你没那么痛苦了，你会发现你甚至可以让处境变得那个痛苦更少了。这就是你要去观察，也就是说当你碰到一个处境，这个处境有各式各样的顺境逆境，痛苦仇敌欺哄你欺负你，魔鬼撒旦一直在那边，或甚至这世界的价值观，那你怎么办？肉体的情欲、眼目情欲、今生骄傲都在这里成为一个压力啊，对你来讲是压力啊。你在这个社会上要混下去要活很不容易，你怎么办？如果你想要有好的后果的话，那你的心得要正，心正了还得要言行举止跟上去，如果不行那就不行，那出来都是不好的。但是我跟你讲，面对同样一个处境，如果到最后你收的是一个愚昧的后果的话，那就表示你是愚昧人，你的心有问题，你的言行举止也有问题。如果你想要有良性循环智慧的后果的话，你想要得到生命的祝福的话，那就表示你的心要导正归向神，然后你的言行举止要跟上去，要精准。所以你把这整个东西放起来这样看的话，大概就是两棵树，处境这世界那一套，你呢如果真的相信他，买进他的谎言的话，你就会活出来，活出来最后你就灭亡了。可是如果你心里面有神的话语，真的像智慧人有神的话在你里面， 神的应许，神的自我启示，如果你有，你成天默想默想默想，到最后你会结出圣灵所结的果子。同样一个处境，你会是有福的。像诗篇第一篇讲，你是在义人的会中是兴盛的，你要发旺的，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而你的心要正，你就要常常回转到耶稣基督那边去。所以你面对恶人的处境，面对这世界价值观，你不必然要买进他的价值观，你不必然。处境，魔鬼撒旦一直在那里，哇，我们很怕魔鬼撒旦的。可是我告诉你，如果你相信他讲的话，你真的听进去他讲的话，你照他那一套去做的话，你就做出他那一套逻辑模式出来的话，你最后结局就是这样。可是你不必然，你知道吗？如果你能够心里面有神，你穿戴神给你的全副军装，靠着神在信心里面抵挡魔鬼撒旦，你的心里面有主，你去操练行父神的旨意的话，到最后你不怕他了，你会在神的乐园。那你怎么样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是因为你心中有在你里面的，你不怕那个魔鬼撒旦。为什么？因为在你里面的，根据约翰一书第五章，在你里面是更强的，谁？耶稣基督。你没有耶稣基督，你是没办法做到这一点的。处境，别人得罪你，你呢不饶恕他。为什么？因为你欠了这个伟大的国王，他是公义的神，他一定会审判你，也会审判他。但是他有怜悯，他把你这一千万免除了。如果你不知道自己被免除，你里面没有被免除，没有感恩的心，那么别人欠你钱，你当然就什么不饶恕，掐死他。最后呢，神就把你交给那掌刑者 torture， 你会受苦的。你不从心里面悔改，不饶恕你的弟兄，那神也就这样不饶恕你。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相信仰望那位伟大的王，他是公义的神，他一定会审判我们罪。但是他是又怜悯的神，他让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干净我们，赦免我们罪。所以呢，我们凭着信心到他面前寻求他对我们的怜悯。因此虽然别人得罪我，但因为我里面有耶稣基督，所以呢，我能够饶恕，我能够在爱里面跟对方持续下去，我能够在真理当中跟对方继续这样的一个 relationship， 一个关系。你能够如此做，那到最后呢，你就会发现什么？是耶稣基督。有耶稣基督的人才能够给出恩慈来。处境，你碰到痛苦，你碰到别人骂你，哇，真的是受不了等等，你里面因为有错误的一些神学观，你的欲望等等，所以呢，你就会从里面生出这一切面对处境很不好的反应。可是我跟你说，如果你对神有正确的认识，你心里面不是要那些吃香的喝辣的，你是饥渴慕义的话，那么从你里面你定义选择顺服神的话，你出来的一定是什么？你真的能够面对事实啊、是我今天断了一条胳膊，是这个车祸把我的孩子给带走了。我能够靠着神去经验什么叫 suffering， 什么叫 pain， 经历痛苦，经历忧伤。然后呢，我能够学习什么叫适度的情感，然后把事情变得就是这么简单，不把它恶化、扩大、夸大。然后我寻求建设性的一些应该有的言行举止。到最后我这样出来的，我能够面对处境，我不会被这个处境的痛来加深我的痛。那你要真能这样做的话，是因为你常常仰望那位凡事受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的耶稣。他是 The man of sorrow， 忧伤之子，忧患之子，常经忧患。只有你常常看耶稣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其实你的苦也不那么苦了，你的苦真的不大。所以想要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好的言行举止出现，那是因为你里面有耶稣基督。没有耶稣基督，你还真做不到。所以当你把这个 picture 整个放在一起的话，那大概就是这样：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发出恶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发出善来。同样一个处境，同样那个处境带给我们压力，那你就问我的处境是什么，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你就看你自己，我的反应到底是什么。就一看啊，我的反应真的是荆棘蒺藜，没有好果子。为什么没有好果子呢？那是从我里面的根源，因为我里面根源这样出来的，所以呢，出来的就是荆棘蒺藜，不结好果。然后这样子，我用这样的反应去面对处境的时候， 后果是什么？我就收我所种的，恶性循环的后果，顺着情欲撒种就收败坏。那我怎么办？我就要常常转向神，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至高无上掌权，他说了什么，他提供什么资源帮助我们，这位神在耶稣基督里，他要我们转向他，他做成的是什么，我们今天要怎么信靠他，我心里面这时候我应该要有什么样正确的欲望动机想法呢？然后神叫我在这个时刻，我应该怎么样靠着圣灵加给我力量我去做呢？我怎么去做出来呢？神给我有圣灵，有他的话，还有教会，还有近前的朋友等等来帮助我，让我可以什么结出好果子。然后你就发现我用这样正确的反应来面对处境的时候，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顺着圣灵撒种就收永生。所以整个图片收起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最后我就想跟大家讲什么叫智慧人。我们一刚开始的时候，上个礼拜讲智慧人是什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对吧？智慧人是什么？智慧人是一个勇敢认识自己的人。不是很多人都很勇敢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确是要有一些勇气的。然后智慧人是什么？他不是只是勇敢认识自己之后就拍拍屁股走了，对着镜子观看说，哦，原来我这里有一个撇，哦，原来我这里长了一颗痘，然后就跑掉。不是，智慧人不但勇敢认识自己，而且是谦卑承认自己是什么德性的人。就是说我谦卑承认我的本相，哦，原来我这里有一颗痘，哦，原来我这个横眉竖毛的，哦，原来我是这样的人。但是你说，哦，承认自己就是这么被哥哥承认自己就这么下三滥，这叫有智慧吗？还没有，你还没入门呢。智慧人还是什么？能够乐意改进自己缺点的人，你会去改的。你不是说啊，我知道我不好，头脑知道，然后不改。那改就很不容易，改是一个过程，而且改呢，你知道吗？你要不承认你脾气不好呢，那也就算了，你就跟你老公冲吧。自从你承认脾气不好的时候，每次一发脾气，老公就说：“你看，你看，你不是在做自我称赞吗？你看你脾气又不好。”你说：“啊，是是是是。”啊，下一次呢，老公又抓住你的把柄，又说你了。有时候你真的很火大的，然后你就会想说：“我以前一个礼拜发三次脾气，你怎么没有看见我现在三个礼拜才发一次脾气？那我三个礼拜发一次脾气还被你逮到，然后你还说我，哦，我们自己你就很难受，对不对？”我跟你讲，你要乐意改进你自己的缺点的时候呢，你要坚持操练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成长过程。因为一定魔鬼撒旦不会喜欢你操练的，然后呢他就会借着你心爱的你的配偶你的家人，如果他们愚昧人的话，他们就说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还说你要操练，你看你的德性，哇，你心里就很委屈了，对不对？你就觉得说，哎，老公你怎么不来扶我一把，你还这样落井下石。可是就算虽无人愿意，我还要跟随，就算那些人不同情你，你也要什么坚持操练下去。然后坚持操练到什么时候呢？智慧人是一个耐心等候神的时间的人。你操练你说好我改好，可是我配偶都没改啊，你等候啊，等候神的时间去改他，你不管他，你管你自己。那你说，那你看我这做得好好，好不容易好好，才正觉得自己，哇！有一次哈，我就跟我一个同工，不知道为什么，我说了他三遍，我的耐心就没有了，我就说好。然后他说你要说 how stupid you are， 对不对？我说我有点想冲口而出。我说对不起，我实在是觉得我就不明白，我已经讲了三遍你还听不懂，你不是很 stupid 吗？然后那句话就出来了，他就很伤心，我也很伤心。那我住东边嘛，他住西边嘛，所以我往这里开，他往那开，车子还没进城，我自己就打电话给他，我说对不起哦，我请你原谅我，我不应该那样说，是我自己没有耐心，是我得罪神，然后呢，这个后果落在你身上，所以我骂了你，请你原谅我。他竟然说没有关系啊，我想一想，你已经有两年多没有说我很 stupid 了。然后我就说，就算我两年多没说你啊，也不免除我今天犯罪得罪神跟得罪你，还是要请你原谅我。不过就是要告诉你，哇，你以为这两年已经修身养性了，马功了，这蹲马步学得很好，对不对？没想到呢，一不小心一个香蕉皮又让你跌倒了。 所以呢没关系的，跌到怎么样拍拍屁股说啊，对啊对啊，你说的对啊，感谢主我曾经有那两年进步的时间，但是这就显明我还需要，因为就表示什么，还不习练通达，就是这样，也不需要去自我防卫。所以智慧人是什么呢？毕泽师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Respectable Things， 他说今天教会里面充满很多，不是杀人放火，不是抢银行，我们没有这些罪，但是充满的这些都不是神喜悦的罪。不敬虔，你看我们思想多不敬虔，我们的言行举止有不多 有多不敬虔，想一想。还有呢，焦虑、挫折、挫败感，神没有要我们这个样子的，那表示我们想要达到，我们要达到，得到我们要得到，在我们的时间，神说哎，是我是神的，不是你，你得等候。我们里面充满很多什么 discontentment， 我们对什么都不满意，哎呀这个老公不好，这个老婆不好，这个孩子不好，连你这个传道也不好，我们对什么都不满意。还有呢，不感恩。今天有人来说你，已经你应该很感恩了，你还不感恩。那今天人家烧饭做菜给你吃，你应该很感恩了，你还不感恩。我们里面很多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骄傲，不能够被说，自私，什么都从自己角度来出发，缺乏什么自我节制。这个姐妹，如果你们常常煲电话粥的人呢，请你注意哦 ，make it short。你有什么东西？你说李老师，我想今天跟你澄清一下，你今天下午讲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就告诉你，可是我告诉你，你给我感觉是这样。我说哦，那对不起哦，我没有那个意思。但我告诉你，老师，你就是那个意思。我说对不起，我真没那个意思。可是老师，你今天下午不应该这样，你这样哈让我觉得怎么样？哇，又重新讲一遍。我告诉你，你跟我讲一遍完之后，你想再讲第二遍的人呢，我都会告诉你说对不起。如果你今天是来告诉我这件事情，我已经听见了，然后我跟你道歉，很抱歉。那请问我还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吗？如果有的话。他说没有老师，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什么什么。我说你已经让我知道，你已经讲了，你不需要再重讲一遍。那我希望我借着这个电话，我跟你是有一个近前的 fellowship 团契，你愿不愿意跟我分享一些新的其他的东西，让我们一起来数算神的恩典，一起来感恩。如果没有话，那我要挂电话。但我这样讲可能对你来讲是很伤你的心，不过这叫 self control， 哪来那么多时间在那边重复又重复讲一样的东西啊。你知道当你讲话讲一样的事情重复的时候呢，除非你是在讲什么刚好想到这个，否则你一直在重复自己的时候，这是有问题的。那你是太空虚太寂寞了是吗？还是你觉得你讲话别人呢很笨听不懂，你要讲三遍把他当三岁小孩，这都是有问题的。还有呢，不耐烦，然后 一点点事情就被人家激起来。还有呢，愤怒，还有呢，这个愤怒的种子也在那里。还有呢 ，judgmental， judgmental 就是反正对什么事情都是论断。你今天在谈一个人的时候，你是出于论断还是真是爱他？这个要小心。还有呢，嫉妒、纷争，还有相关的罪，那种嫉妒啊 ，jealousy， 嫉妒、嫉妒、妒忌，还有什么 sin of the tongue， 我们的嘴巴，那。就不要谈什么很世界很世俗。所以敬畏人智慧人是什么？智慧人是选择敬畏神的人，选择敬畏神的人。所以我想请今天有林弟兄、林中汉弟兄跟平真姐妹，他们要做一个小小的见证，看他们是怎么学习愚昧跟智慧这个八大问题是怎么应用。那我们先请林弟兄行吗？不用了，还是给你。
我想时间很短，我们就长话短说。那我们家有两个 teenager， 那你知道 teenager 的家庭就是会吵吵闹闹，那这个问题在我们家也算是由来已久。那通常是妈妈跟孩子们会吵，那我就在旁边。然后当这个处境一开始两个在争吵的时候，我就必须要 involve。 那我刚开始的 involve， 根据过去的经验，因为在跟妻子之间的互动关系的时候，好像不断的在道歉，然后就想到满清王朝不断的割地赔偿， 一直割割割到最后我就没有了，所以我就说好，那我就决定你讲什么我就来学习这样子讲法。所以当他说你要来 support 我的时候，我们要有一致的观念一致的行动的时候，我说好，没有问题。所以当他跟孩子在争吵的时候，那我的声音就比他更大声，我骂孩子骂得更凶，然后让孩子就是，然后你也知道他现在他们两个也大了，那他就开始跟我会对嘴开始顶。那这就是我一个处境就在那边，那我的反应就是要跟他争，我就跟他吵。我这个反应出来是因为我觉得我要支持我的妻子，我要跟他一体。那事实上我背后的动机是，一开始我觉得是我怕他，因为我已经割地赔款，我已经没有东西了，所以我就好吧，那你要我怎么做我就做。但是事实上是这样子吗？神光照我是说，你是怕人还是怕神？而事实上这个怕的后面事实上是更爱我自己，因为我实在很不想要再去面对每天回到家的冷战，或者说又要跟他来吵架，然后吵一吵我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割了。那神就让我看到你是爱你自己 more than 爱神，因为我不敬畏神，所以我就会去怕人。那也因着这一个反应出来的时候，我收的果子是我跟孩子的互动关系是越吵越厉害。一开始可能吵个一分钟十分钟，再来一个钟头，再来是动刀动枪开始打人，我的衣架打断无数根。那我儿子的反应到最后就是说你就是要打我，然后我那个血气一上来说对，我就是要打你。然后到一个最后一个现在一个阶段来讲，是我的孩子就是会怪他妈妈，他说今天要不是你，爸爸什么都好说，就是因为你，爸爸什么都不能说。所以就变成说这个一个结果就出来，就是说孩子他会认为他妈妈是一个恶人，他会认为他是妈妈是一个恶人。如果今天不是因为他妈妈这样讲，他直接来跟我讲的话，我一定说 OK 啊，没有问题啊，很好啊，去啊。他说就是因为你。那昨天同样的处境又再一次发生，又是他跟他两个在那边吵。那因为神一直在光照，在这个课堂里面的学习以及这一年来神的光照，我这一次选择了安静在神的面前，我没有去 involve， 我只是经过的时候跟王正就说，或许你应该先离开，现在不是时候，神的时候不是在那边，你一直跟他讲讲不听。然后当他们吵到一个结果的时候，他又来抱怨我说你都不支持我。这个时候我就用神的话语跟他说，我刚刚已经告诉你现在不是那个时候，他耳朵是关起来的，你怎么讲你讲不懂，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先来安静我们自己。那时候我就像神说的，在爱中爱里没有惧怕，因为我知道我的后面的老大是神，那我就不用怕这个老二。那他那时候怎么样子翻脸不看我，我甚至于说我们把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讲到一个后来，我说你也听不下我讲的，那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他不愿意，他不理我，那我就说没有问题，我自己祷告。然后呢我把老大叫来，我跟他说今天你回答你妈妈的话，他说 I don't know， 我说什么叫 I don't know， 圣经怎么告诉我们讲话叫准确要精准，人家告诉你什么你回答什么，对不对？然后我说再第二个，第五大诫命是什么？要孝敬你的父母，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什么，孝敬你的父母使你在世长寿， Honor your parent， 这是 respect。 然后我说同样的，那将来神家就说，那就是说又讲了一些比较 negative， 就是说那你们也会讲错的时候啊什么之类，我说没有错，但是如果你按着圣经来告诉我我哪里讲错，我接受你告诉我，但是我不接受你自己这样子告诉我。 我说今天神托付你给我，我就是你，我就是神的 representative， 我就是神代表人来管教你，我要向神负责，所以我的权柄是从神来，所以你不要告诉我说我是神 ，no， 我是神的代表，我要来管教你，但是我会出于血气，所以你今天要来说我有什么不对的时候，请你把圣经告诉我哪里，我们来看真理只有一个，不是你的真理，不是我的真理。那当这样讲出去的时候，他就比较能够接受。那其实在整个我在跟王正秋的交谈里面的时候，老二在听，老二在那边做功课，我就看他眼睛贼贼的一直在看一直在看。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因为老二常常会说都是因为妈妈所以爸爸才怎么样。那个时候我就看到，我当我在跟正秋在用神的话语在交谈，在这个好像说我今天在跟他讲的时候，他就在旁边看我怎么去跟他讲，是不是又是很没胆的样子，又怕被人家骂，他这次就在旁边看，然后他就会学习到其中的一些东西。所以当我们当同样一个处境又出现的时候，我这一次选择我来真的从神的话语里面去敬畏神，从神那边得着能力，然后我们就看到我那天晚上就睡得还不错，就不会又吵吵闹闹。然后隔天的时候王正秋就蛮高兴的。
我们真的是感谢主，真的是荣耀归给神。我们请平真吧。
谢谢你给我机会，我真的好。我想我在这边想说我要讲什么见证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来上一次上课的时候我的感觉，我上课越上越生气，就他为什么老是就他一讲的，我就说哎，我怎么有这个问题，我本来自我感觉还不错的人，就不要上课就上完就说这个每个问题我都有，所以我就越上越生气，然后我就气到有一天竟然就跟小龙都发生冲突，就把气发小龙身上。后来我自觉刚刚跟小龙道歉。那我要想讲这个课是我们那时候上非常严格啊，他说老师上快结束了，老师说你们每个人回去找三个人问，你有叫他讲出你三个缺点来。那我也不懂这件事为什么我那么机灵啊，他在那边举例的时候呢，老师在举例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下课呢不能去找三个同一个层面的人，譬如说我不能找三个家人问，我一定要找三个不同层面的人，他们从不同角度看我呢，我才会收集到九个问题，九个缺点，这很痛苦啊，这非常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机灵，如果那时候我就傻傻子问我家人的话，我可能就比较好过啊，就只有三个，就我就找三个不同层面问，就问了我们家人，我们家人有我在设圈套，我对不起我单身，可是我跟我弟弟妹住啊，我们家人以为在设圈套，说这姐姐又在搞什么事情，要来找茬。那还有我跟你，我跟属灵同伴讲，还好属灵同伴呢，已经观察我蛮久了，所以讲了三个。然后我就想，我跟教会同工讲，我就问金海，所以他们也观察就很容易。可是那个答案的结果是，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就非常痛苦，必须接受我九个缺点。非常严重的缺点，他们非常看到我通过啊，不讲好，那我就发现从这中间我就发现我要改进。最严重的问题，我觉得不是老师讲了我的问题，我是觉得我家人讲的是最真实。他们跟我说你太直截了当讲话，就是我常常会一针见血就讲我弟弟，我们家我侄儿的事情，所以我就想。我非常的难过，所以我想说我回家就开始要做功课，所以你们看我带本本子来，我就开始记录这八大问题。第一个，今晚塞车回家，回到家非常的焦虑，这是我的处境，因为路上塞车回到家很晚。我 promise 我们家，我喜欢做晚饭，我喜欢做饭，因为我很多的规矩，因为我学纽崔逊的，一天吃饭不能超过肉100克，所以不能别人做饭，别人做饭受不了。好，所以我的反应就是我焦虑的不得了，时间紧迫。你知道我的欲望是什么？ 我要 control everything， 对不对？你听到吗？不能吃超过肉100克。所以我的后果就是噼里啪啦乱做，通常回来呢，你们怎么不告诉我你明天不要带饭呢？我就可以少做一点，就不要那么急。你们为什么不讲？讲过多少遍？跟你们讲过，明天不要带饭盒，今天早上要讲。这就是我在家里的态度，演给你们看。然后就开始不得了，就开始回去，只要就要开始道歉。我想说，到底神说什么？我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我就要来看我自己的根源的问题，我为什么会这个样？所以我已经刚刚讲到，我找到我的根源问题，我要掌控。所以我就开始回去问神。真是，神说两句话，就是一个先你不要忧虑，因为时间在神的手中；第二个就是神掌权，不是我掌权。那我应该有什么动机呢？我就应该柔和，我就应该说话柔和。那我的反应是什么？我应该很 peaceful 才对，我不应该那么紧紧张张的。那我的后果就会怎么样？我就不会把整个晚餐搞得一塌糊涂。好，这就是我做的功课。那还有一个呢？还讲一个我的功课，就是，好，我刚刚看还有功课，就是我上完这个课，有个人就来找我问了，问我到底这个课真的是好吗？他们看一下李老师，他们不太喜欢他，就跟我在电话中的辩论，他看一下有一点。太直接了当，所以别人受不了，别人就在跟我辩。然后辩到最后，我跟他挂电话说：“我怎么那么生气啊？我干嘛那么发神经？怎么在电话跟他辩了这么久？”然后后来发现我的欲望是什么？我要被人家接纳，我讲话人家要听啊。结果我就想说，我的后果是什么？我们俩辩半天，我们俩关系会不会好？我们俩关系就被破坏了，所以我就开始安静问神说：“神，我到底的问题出在什么？”那神就跟我讲说：“他不是在拒绝你，就干嘛跟他辩？人家不在拒绝我，人家在干嘛？人家在拒绝神。我干嘛那么去帮神说话？然后说到自己跟人家辩起来了。就我应有的动机是，我接纳我自己，就是我可以讲到这样就讲，不要讲就不要再讲了。我应该很快的就。”名字就是我电话就应该断掉啊，所以我应有的反应是我不应该跟人家生气，所以那我的后果就会，我想我们就可以彼此接纳，就可以继续的好好的相处，就不会撕掉一个朋友。好，这就是我常常带着我个小本子去在所有的处境中间去看我自己。那除了这一次我在上课的时候，我就没有那么多的气氛愤怒，因为我就觉得我是有点进步，我可以被人家讲了，谢谢。
还好他这次上课很好，我也很放心哦。说吧。
刚刚在这边要讲，因为之前他那个我讲的那个割地赔款是还没有信主之前，神有改变他。
之所以请两位弟兄姐妹上来做见证，是因为我们都是这样子有血有肉，然后我们都是这样子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操练。当然我们都承认我们还有很，不是他们两个，包括我，包括你，我们都还有很大的空间要去成长，要去操练。但是如果你不去操练，那么你今天听到的其实没有用，你把八大问题记到你脑袋瓜都没有用。如果你不去操练的话，这本来就是一套工具而已，最多给你用的，不用呢是没有用的，就是说这个工具会生锈的。那最后呢，我要说的就是，其实你们不需要替我说什么话，我名声很好或我名声都不好，也不在于你说我好就好或不好就不好。真的，你说我好人家硬不信呢，你说我不好人家说你看你不好，然后呢还要请他来。所以讲好讲不好都没有用。不过我自己觉得，我不管到哪里去，总会有真的很爱我的人，也真的会有很讨厌我的人。真的，爱我的人不是因为我很好，爱我的人是因为他们很爱主，所以他们才能爱我。我讲真话。所以你讨厌我不是因为我不好，是因为你不爱主，
我再怎么好你也会讨厌我，可是不管我再怎么好再怎么不好你会喜欢我，那不是因为出于你自己，你就说物以类聚，你真喜欢我是因为你里面有爱神的心，对我是这样，对别人也是一样。重点不在于你老婆你老公，你重点在于你跟神，你有了神，你有神的爱从你里面要流出去真的是比较容易，没有神的爱讲太多都没有用。所以我想邀请大家，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吧。我们选择敬畏主，我们选择敬畏主，因为敬畏主乃是恨恶邪恶。我们选择敬畏主，我们就因为他这是调一直在重复，只是歌词有点不一样，我们就从头唱完，我们唱中文吧。除非你中文比较不舒服，那你就唱英文。这首歌是从英文里面翻出来的，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选择敬畏他，以至于我们真的能够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It's okay， 你谈吧，你就谈最后一句话，我们就跟进去。
我们选择敬畏主，我们选择敬畏主，因为敬畏主乃是恨恶邪恶。我们选择敬畏主，我们选择敬畏主，我们选择主的路，我们选择主的路，因为主的路乃是智慧的路，我们选择主的路，我们选择主的路。我们选择主的话，我们选择主的话，因为敬畏主乃是恨恶邪恶。我们选择敬畏主，选择主的路，我们选择主的话。
要选择敬畏主，你才会是一个智慧人。选择敬畏主就是恨恶邪恶，选择敬畏主就是选择主的话，主的路。那选择敬畏主的人呢，主称我们是什么？他的朋友。所以呢，主的 friendship， 主的本来应该是翻成友情，我们把它翻成恩情。主的恩情真的是会永远伴随那些敬畏主的人。 那这是为什么？我们虽然不完全，我们不完美，我们还是继续选择敬畏主，因为知道我们这样走下去，操练有一天我们会越来越有智慧。所以呢，我想最后就请金弟兄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是怎么样去操练敬畏主，他怎么在他日常生活中去操练，学这个课他是怎么操练。那我们请他跟我们做这样的分享之后，完了我们就请金弟兄直接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那如果你有什么问题要问的话，那就有空留下来就再聊，因为怕晚了，好吗？
对不起，我想也时间是晚了，我能不能这个分享的部分就以后看看细节，我就不太多讲了，好不好？很简单的我讲一下，实在是因为上一次半年前我们学完这个课最后有个作业，就是每一个人要找三个人，你不同的最能够在不同的领域里面指出你的缺点的。这是很不容易。那我就找了李平珍，找了我太太跟我的女儿。那么家这三个是针对不同的方向，可是他们都跟我的接触是最多的。结果他们每一个人提出来的呢，我很 surprise， 不是九个缺点，基本上他们认为他们每一个人讲的三个缺点都是一个缺点。因为我比较能够分析归纳一下，所以他们三个缺点其实是一个缺点，一个表现出来，其实一个根源的问题。那么这三个人讲的都是一样，换句话说就是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很大的缺点。那这不表示说我就没有别的缺点，这乃是表明说那个缺点大得不得了，他们眼睛里面就是这个已经影响到污染到所有接近我的人。那后面的第二个缺点他们就没有讲了来不及讲了，因为我只让他讲三个。那这个缺点我一直在操练这个，用这个话，用上课的学习，我就在想说，我是不是没有耐性，没有忍耐，所以我会有常常有些急躁的表现，说话比较不客气。那可是后来我又想，不是，那只是一个表现，如果我再往里面挖的话，那根源问题在哪里？挖到下面的时候，我知道我的根源问题其实是自大、自以为是。所以当人家不顺我的意思的时候，人家不听不懂的时候，别人我要讲三遍的时候，我就认为你为什么不去做，或者我就很质疑，我就认为我讲的是对的，你为什么总是改不了。所以换句话，我一直认为说我的 root 的问题是什么。那我的 root 是看不出来，人家说哎呀上课的时候李老师说他用他自己跟我比较，他说哎呦他的个性比金弟兄还急。那我们下面有个姊妹说，金弟兄不会啊，金弟兄很温柔啊，每次跟他讲话他很有耐性啊。那我说是因为我跟你不是那么熟，对不对？我跟你不是那么熟。那么这个后果造成什么后果呢？你不要以为只是说我的同工忍耐我的妻子忍耐我的孩子看，哎，我的孩子讲了一句话，他说，那我他跟我说到房间来，我跟你讲，他说到房间。当他讲到第三点的时候，他是带着眼泪，他说，我知道你对我们孩子都很好，可是你就对我们家里有一个人不好，很命，你们就知道他讲什么。所以我就说哎呦，我这个后果我将来要收的这个果是传到下一代的，你懂吗？他会受伤，或者他里面会害怕，他里面有到底有什么样的副作用在将来他的婚姻生活里头，这个是完完全全我没有想到了。我只说我发脾气，我讲了为什么讲三遍你听不懂，我就不耐烦。所以在这种的操练里面，我就发现如何表达一个敬虔的情绪，像今天讲的这些，怎么表达一个敬虔，表达爱上，这些理论上当然我们要知道，可是不是都知道，可是这么有系统的把你整理出来，让你这次就说把我点亮了。可是我觉得这个点亮不够，因为单单知道不行，你还要去行。那我就后来想到，其实今天老师总 总结了几个，比如说我要苏醒过来，我要转向神，对不对？我要去行悔改。那我就想，我们前一阵子礼拜五晚上学这个上行之诗的时候，我们把江弟兄为着这个灵命经历的15篇，他归纳成三个大阶段。前5篇叫做觉醒，后面5篇叫做光照，就看到自己的恶，自己的不行，然后到最后叫做联合，我与神联合。我觉得属灵人神给的智慧给所有的近前的人，他们在神面前寻求，不管你用哪一个角度来讲，抓到的重点都是一样的，我们必须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可是你必须看到自己的败坏，自己的无可救药，这才愿意转向。所以我在思想的时候，我觉得圣经上讲的话真的句句真实。在旧约里面说，我的百姓灭亡是因为他们无知，他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教导就是让你知道，可是知道了怎么办呢？我们怎么能够转，你说转向神，转向神，那你如果跟神怎么联合呢？我就想到了马太福音11章，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面前来。你必须要知道你是劳苦担重担，你有 problem， 这叫觉醒，到我这里来，你到主这里来，你必须面向他，你不能背向他，你要到主面前，你必须转向他，你必须走向他，到我这里来，来得安息，你们要负我的轭，这就是联合。你要从主里手里面来接下主的轭，主的担子，可是他告诉你，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你要跟他一起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我们不但觉醒，我们蒙光照，我们要与主联合，而且我们要愿意背，跟他一起背，因为我们相信他可以带我们从那个低谷里头，从那个不敬虔的怒气那种情绪里头出来。求神恩待我们。我想这是这一次的学习，我感谢主，这是把这一次两个礼拜，我是把过去30个小时，去年的30个小时的精简到这样。那么这一次我们又有了3个10个小时更进一步。那么在我的了解里面，粗浅的李老师在这个辅导，用圣经的话来辅导了，恐怕至少有10门课。所以我觉得是非常一个需要我们去学习、去操练、去培养的一个品格。所以求神恩待我们，希望以后我们再有机会来学习的时候，弟兄姊妹能够怀着谦卑的心来同盟益处。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实在是你的怜悯，你知道教会需要活用你的话。恩典的话，主啊，你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主啊，你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你话语中的奥秘，然后你照出我们心中的隐情。你看我，让我们看我们自己是比别人看到我们的实在是还糟，还糟，糟得多，比别人讲的还糟，因为我们的心里面诡诈到极点。主啊，我们常常用许多的借口，许多的理由来掩饰自己。恩典的主，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我们在这里求，因为你自己的榜样，你为我们走过的路，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跟随你，我们可以仰望你，可以求你来背负，与我们一起背负我们的重担。我们谢谢恩主，我知道你在我们的教会要造成一个荣耀的教会，每一个成员在这里的都是必须被你破碎，必须被你与你联合的人。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有勇气能够以你的意念为意念。我们感谢主，愿你更多的兴旺，我更多的衰微。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